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罗马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再一次跟我们一块来查考罗马书。
为了方便弟兄姐妹的研读听讲，我们按照保罗写书信的习惯呢，把罗马书分成两个部分来查考。头一部就是有关福音的教义，而第二部则是注重罗马书的应用部分。
上一次我们已经开始查考罗马书的第二个部分，不过呢，我们上一次提到，因为保罗对自己犹太同胞的归主心里非常的迫切，所以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就破例的插进了一段对犹太人的劝勉，辩证以色列人跟福音真理的关系。
这段插进来的话就是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经文。保罗首先说到，犹太人之所以被称为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血统，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功劳或资格，而是因为神信守过去对他们祖先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应许，和出于神他自己主权所做的拣选。
这一次我们就要接着从罗马书第九章的三十节继续的往下来查考。保罗把话题从神过去的拣选转到人现在的责任，说明人必须对福音做出正确的回应。
保罗提到，以色列人之所以会在福音上失落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对神做出正确的回应。从罗马书第九章三十节到第十章二十一节，保罗提到以色列人失落的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自以为是，不肯相信神。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以色列人不肯求告神。而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肯听从神。
那么就让我们从罗马书第九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三节来讨论第一个原因。罗马书的九章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这段经文说，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这就是他们自以为义的地方了。他们世世代代以来一直以为只要自己努力行律法就可以得到神的悦纳。
可是罗马书的九章三十一节却说，他们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这句话就说明了他们是缘木求鱼，他们是用错了方法，他们抱持着神所颁赐的律法，反而没有办法达到律法所要求的完全。他们努力靠行为来讨神的喜欢，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神所喜欢的义，而且还拒绝了神因信称义的救恩。
是的，我们从罗马书一开始就看见使徒保罗一直强调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为律法的目的是叫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达到律法上的要求，于是就开始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对，我们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啊，就会发现一个自以为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就是最难接受福音的人，因为持守着一些以为可以救他的宗教规条，反而就难以接受神在基督里所为人预备的唯一的救法，就是要人用信心去接受福音。
的确是的，罗马书第九章三十二节说，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意思就是他们在福音上失落了。我们知道绊脚石和房脚石其实可以是同一块石头， 问题就是出在人的身上。
就是啊，以赛亚书的28章1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个同样的一块石头，在以赛亚书的8章14节却说是以色列人的绊脚石。以赛亚书8章14节说，他必作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做圈套和网罗。
先知以赛亚写这段话是警告那些不相信神，不肯依靠神拯救，却要依靠自己办法的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神的结果就是受到神的刑罚，被敌人掳去。所以本来应该是拯救他们的磐石，却反而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了。
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自己曾经在路加福音的20章17节跟18节里面，同时用防脚石跟绊脚石来说到他自己。这段话说，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防脚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后来彼得也在彼得前书2章7-8节指着耶稣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是的，神的心意是要让耶稣成为人生命的根基，叫信靠他的就可以得永生。可是犹太人却自以为是的选择不能够救他们的律法，拒绝接受耶稣，以至于这块本来能够救他们的磐石反而成了他们受神刑罚沉沦灭亡的绊脚石了。
接下来罗马书10章1-4节继续讨论到以色列人这种的光景，说到，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感觉出保罗为以色列人的得救心里的负担有多重。
是啊，连保罗都说以色列人是向神蛮有热忱的，他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使徒行传22章3节，保罗说他是按着以色列人最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甚至为这个缘故还把逼迫信耶稣的人当作是为神做工呢。
保罗指出了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虽然向神蛮有热忱，可是却没有向神的真知识，以至于用自以为是的办法去讨好神，反而不服神的意了。
保罗所说的真知识就是在第4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所谓总结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结束或者停止，也有完成或者达到的意思。在这里呢，保罗期望让犹太人明白，律法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要引导他们认识基督救赎主。
不错，我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17节也曾经说过，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律法所要求我们的义。
是的，刚才我们不是讨论过罗马书第9章31节，说到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到了吗？
嗯，
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靠努力行律法是得不到这个义的，这个义是要在基督里才能够得到的。我们先前在研读罗马书第1部分福音的教义时， 已经明白了，我们信耶稣，耶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对信的人来说，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不再被叫人死的律法束缚。对神来说，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律法的要求了。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对，保罗所说像神的真知识，就是指律法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告成了，有了结论了，有了最后的答案了。这个答案就是凡信耶稣就被神称义，就可以得救。
刚才我们根据罗马书第九章三十节到十章四节讨论过，以色列人拒绝神不能得救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自以为是。接着呢，我们要开始从罗马书第十章第五节起来讨论以色列人拒绝神不能得救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不肯来求告神。我们首先来念罗马书第十章第五到第八节。
罗马书十章的五到八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保罗在这里又套用了几段旧约的经文。我说套用而不说引用，因为保罗是取旧约经文的意思来说明他的主旨，而不是直接引用旧约的经文。他要从耶稣基督所完成救恩的光照之下呢，来解释旧约经文字句里面真正的经义。让我们来查考一下，以后就明白了。
好，第一处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个是出自旧约的利未记十八章的第五节，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本来的句子是这样的，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句话很清楚，意思是人只要遵守神所颁赐的律法，就可以存活。
可是要人遵守全部的律法，人人都知道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摩西又在《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一到十四节里鼓励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这个能叫他们存活的律法并不是这么难守的。金佩啊，请你念一下《生命记》第三十章十一到十四节吧。
好，《生命记》的三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是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是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是你可以遵行。
你看，摩西没有强调写在石板和羊皮卷上的诫命和律法，反而强调说，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如果从字面上解释，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摩西要他们从心里遵行神的诫命。可是，我们假使把保罗套用摩西的话和摩西原本所说的话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看出来，这是保罗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明白了摩西的这段话。他所指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使徒保罗所套用的这段旧约圣经跟摩西原来所说的话。
好啊，
保罗用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解释摩西所说的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又用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从死里上来解释摩西所说的 也不是在海外，是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
没有错，保罗从耶稣基督救恩的光照之下看明白了旧约圣经的意思。他知道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曾经借着他的死下到阴间，并且胜过死亡，又从死里复活。他的义代替了一切在律法面前没有办法完全成义的人类。他以自己的义成全了律法，除去了律法所带给人类一切的咒诅和审判，以至于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过成圣的生活。
是啊，这么一来，靠着耶稣，我们要满足神律法的要求，也有什么难呢？
对啊，当初摩西在申命记第30章14节里所说的，这话离你圣境，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而保罗在圣灵的光照下，清楚地在罗马书第10章第8节指出，其实摩西所说的这话就是神的道，也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那就是福音。敬佩啊，
嗯，
你看啊，不论摩西说这话离你甚近，或是保罗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他们两个人真正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要得到神的救恩实在不难，只要我们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救恩就立刻临到我们身上。
的确是的，所以接下去保罗就在罗马书10章的9节到11节里面说出了一段非常鼓励人、非常有盼望的话。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我们知道犹太人为了尊敬神，一向都避免直接称呼神的名字，而是用主这个字来称呼神。至于在那些罗马政府统治下的人呢，他们称凯撒是主，表示罗马皇帝凯撒是他们唯一效忠顺服的对象。
这么说啊，不管是犹太人也好，是外邦人也好，只要他们认耶稣是主，就表示他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完全的向耶稣来降服。
的确是的。还有所谓心里相信，保罗说那就是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在罗马书第4章25节不是读过吗？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可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也就是从心里接受了因信称义的道理。
接着罗马书10章11节，保罗又重复了他在9章33节所引用的旧约圣经，就是以赛亚书28章的16节，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保证。从罗马书10章12节13节里面，我们更可以知道神的福音是普世性的，并不在乎人的种族、国籍。保罗在这两节经文里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圣经在这里所引用的这句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是从旧约约珥书第2章32节引出来的。那本来是先知约珥对被掳以后的以色列人说的，叫他们信靠神，呼求神，忠心地听神的话，神就会拯救他们。
我记得在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记载，圣灵降临以后，使徒彼得第一次站起来讲道，他也是同样的引用了约珥书第2章32节的经文，来说明耶稣的救恩是要拯救所有求告他的人。
是的，犹太人一向骄傲地认为自己有神的律法，所以看不起没有神律法的外邦人。而保罗呢，就特意向他们说明神的恩典是普世性的，因为信心是神救人的唯一条件。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同样可以凭着信心来求告神，得到神所赐 福音的恩典，这不是很公平吗？
求告神，这个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向不肯求告神的犹太人再三发出的呼吁。他希望以色列人不要再仗着自己有神律法的这个优越感，继续的靠自己去做没有希望的努力，拒绝谦卑的来向神求告，失去了得救的福分。
没有错，求告神是唯一的办法。现在我们继续从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十四到二十一节来讨论以色列人在福音上失落的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根本不愿意听。我们来念罗马书第十章十四到十五节。
罗马书第十章的十四节跟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当使徒保罗说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后呢，他又用了一连串的问题带出一个思想逻辑来说明福音的权威性。
对，保罗在这里引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七节的经文，那里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嗯，保罗虽然把这段先知的话浓缩了，可是呢，我们可以感觉出他心中的使命感。他是那位奉神差遣翻山越岭去向人宣告福音的人。
保罗的犹太读者一定很熟悉这段先知以赛亚的话。先知以赛亚宣告神的掌权，预言以色列人会从被掳的地方得到释放，而先知的话也果然应验了。
而福音更是神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释放出来的好消息。如今犹太人已经听到了神的使者所传给他们的好消息，保罗希望他们不但能接受神的福音，而且也能向神求告。可惜啊，保罗接着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六到十八节又说到以色列人不信，并不是因为没有人给他们传福音，而是他们不听。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十六到十八节吧。
罗马书第十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在这里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一节的话，说到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当年以赛亚奉神差遣去向自己的百姓宣告神的拯救和得胜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弃绝他，他甚至为这个使命而殉道了。保罗引用这段话来表示，如今很多人不信福音，不是因为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不肯听啊。
是啊，保罗甚至在罗马书十章十八节还向犹太人引用了诗篇十九篇第四节的话，来说明神的福音是怎么样传了出去。诗篇十九篇第四节的话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让人人都有机会听见神的道。以色列人如果还是不肯听，不肯相信，那就是他们的罪了。
对啊，为了这个缘故，保罗接下去就更率直地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指出他们历世历代拒绝神的事实。就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吧。
罗马书第十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 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寻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在这里，保罗所引用的三段旧约经文都说到了神对以色列人一再的怜悯，可是以色列人却一再的不听，悖逆他，以至于神转身把机会给了外邦人。
首先保罗又引用了一段摩西说的话，就是申命记32章的21节，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
在这里，愤恨和怒气是一样的意思，指的是一种带着目的，就是叫人能够因着自己的悖逆所引起的痛苦经验而悔改归向神。
那么摩西所说的这段话，就是指以色列人拜假神得罪神，神要借着那些不成子民的那些愚昧的国民，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不认识真神的人，来刺激犹太人，希望他们在痛苦的经验里痛定思痛，以至于回过头来寻求神。
的确是的，所以保罗希望借着神让外邦人得到福音这件事情呢，能够刺激以色列人，使他们检讨自己，以至于从过失中能够悔改过来，听从神的话。
最后保罗在罗马书10章的20节跟21节又用了以赛亚书65章第1节第2节的经文来沉痛地指出，无论如何犹太人还是不肯听。以赛亚书的65章第1节跟第2节的经文是这么说的，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成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
这段经文的前一节是指着外邦人说的，当神向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神的人招手的时候，他们还肯回应神，向神求告。可是后面一段经文却指出，无论神多么迫切地向悖逆的以色列人招手，他们却始终相应不理，我行我素，继续地犯罪。
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实在没有理由说他们不知道神，不晓得神的恩典，神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得不到神的祝福，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拒绝神，不肯相信他。这个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啊。
读到这里呢，我发现这不仅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当奉差遣的神仆把神的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肯听，即使听了也是不肯信，更不用说去向神祈求了。
金华牧师啊，真是希望保罗这番迫切向犹太人辩证福音真理的话，也作为对我们的提醒。
是啊，
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把他的救恩赐给普天下所有的人。
箴言书9章第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真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放弃刚硬顽梗的心，谦谦卑卑地来到神面前求告他。
我们也要为以色列人的得救来祷告，相信总有一天以色列人能够悔改，让神的救恩也临到他们，让我们都能够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因信做一个真以色列人。
弟兄姐妹，谢谢你和我们一块儿学习神的话。
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见。